今天晚上我们要先看两束新月，然后我们看两束旧月。请你们先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第九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从第八节读起。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请留心，当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但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第二处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节到第四节。这是斯提凡的见证，论到亚伯拉罕。第七章第二节，斯提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哪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我们读经的时候要留心，有很多前面和后面不是完全一样的，有时候有点差别，有一点不同。现在我们回到旧约，请你们打开第创世纪第十一章，第十一章，我们只读两节。三十一、三十二节，他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卡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第十二章从第一节读起。今天主要的经文是在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九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类似的经文在今天所读的圣经 屡次出现，要不然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要不然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要不然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寄出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这句话虽然简单，但是他们走了很多的路。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四件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就是迦南地的南边。我都没有办法挑选关乎亚伯拉罕的圣经，因为太多。圣经里面论到亚伯拉罕的经文，连新约都是很多。像马太一开始就是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快不快？马太一章一节，一开始就是头一句。马可、路加、约翰都提到《使徒行传》，今天我们读到《使徒行传》，又讲到亚伯拉罕，《罗马书》第四章又讲到亚伯拉罕。那你慢慢看这个新约圣经里面，很多地方不单是旧约到处讲亚伯拉罕，在新约里面都是。所以啊，我只能挑两处新约的，两处旧约的，算是不过了。我今天主要只能讲一处经文，目的只是讲创世纪啊，当初亚伯拉罕蒙召的那个经验。当初亚伯兰离开故乡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的那一段重要经文，因为那是圣经里面一个重要的转捩点，那是在圣经里面如果没有这一段经文，后面那些通通没有。那从这个第十二章开始到50章，就是讲亚伯拉罕同他的子孙的事情啊。所以如果这个十二章一没有了，他们还在加勒底的乌尔，在哈兰，在那些地方还是没有过来，所以后面的经文就没有了。后来旧约里面啊，也没有很多历史的记载讲以色列人的事迹，也没有了，那么就没有旧约。这就是，所以我想啊，今天这段经文算是一段非常要紧，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是不是单单看一段记录或者说一个故事，不是这么多，因为那是圣经一个转弯的地方，从今以后完全不同，各样的奇迹奇事，想不到的是每次一次又一次出现，神就写了一部新的历史，是这个希伯来人的历史，是重新建立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在地上本来没有的，但竟然能够建立起来，就是像奇迹一样的站起来，这是奇妙啊。所以有人问了，你对圣经的了解，什么样事情是最大的？像旧约，他说犹太人啊，那怎么有可能？这么一个民族突然间就生出来了，突然间他有国家了，突然间他就强盛，他就影响很多地方，这什么一件事情啊？也就是证明神坐在他的宝座上，是照着他的意识行事，他招了一个人，这人叫亚伯兰。今天我们就是要注意这个亚伯兰，或者说后来叫亚伯拉罕，怎样着神的道路。 他听神的呼召，怎样走神的道路。好，现在我又回来。昨天晚上我想起啊，在1938年，在50年前，我听陈马可牧师讲过几句话，我50年常常记住，觉得有道理，有一点道理啊，不是全部啊，不能说啊，有一点道理。圣经多讲的，你就多讲。那么今天这个是很多了。圣经少讲的，你就少讲；圣经不讲的，你不要讲。所以今天呢、啊，我应该多讲，不过也只有过把钟头嘛，一个钟头最多啊。我觉得实在是不够，哎，把这件事情讲清楚。昨天晚上我都没有讲完，不过我守时间，就是讲完。你知道我们传道人有一个秘诀，很多传道人问我，这不是教我们一个秘诀来守时间，我说还不容易吗？停，就守时间。而且你讲到那个时间，停，就了了。说得深刻一点啦、啊，他们怎么晓得你没有讲完呢、啊？是吧？昨天晚上我实在是没有讲完的，不过啊，因为一定要守时间，大家后面还有别的节目，还有别的，所以今天晚上一定也会守时间了。我只是试试看，看能讲多少，把能把这个意思主要的讲讲清楚。现在我们回到圣经的第一卷书，是创世纪，这是一本很奇特。我不敢说奇怪，这是一本很奇特的书。那你看看，你来看看，从第一章到11章，讲很多世界大事。1到11章讲什么呢？第一章、第二章讲创造天地，那是最大事，还了得吗？好在他是神啊，他说有就有，不然造到哪一天了、啊，是吧？这神真是全能的神啊，他说要有光就有光，因为他是神，是吧？他造一个人一吹，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因为他是神。除非你承认神权了、啊、你没有办法了解圣经。你承认这个神的全能，你才能了解所有的圣经，不然呢，你只能了解一小部分，很多东西你都觉得怎么可能呢？因为他是神，感谢神。那第二章讲了神的创造，第二章讲一个新的家庭。我看全部圣经讲家庭最早的就是这段经文了、啊、所以如果要建立家庭，这段经文不读就弄错啊，这是最准确的啊。有时候我们在婚礼里面我也讲这段经文啊，因为这个字实在是正是开头的一段经文，是第一个家庭的经文。第三章讲人的一直犯罪啊，那么你晓得这个犯罪的经验是很多的，这是基本的东西在第三章。第四章是讲该隐同加贝的事，那么后来就有该隐的家谱。第五章是我们昨天读了，第五章很难读，我不敢读啊，我怕你们不欢喜了，因为是一个整个是一个家谱，是吧？你总不能说亚当生瑟特，瑟特就生以诺斯，以诺斯就生该兰，该兰就生马勒勒，马勒勒就生亚勒，亚勒才生以诺。昨天晚上我讲以诺，我连这个都免了，这是第七代的。因为这个家谱很难读，但是这个家谱是哦，在创世纪里面啊，1到11章里面啊，有四个家谱，多也多讲，对吧？四个，全创世纪50章里有10个家谱，10个，差不多占1/5啊。你是不讲啊？所以啊，讲家谱是个大学问。研究圣经啊，如果创世纪的家谱能够讲通，都算是一个有所得，算是真正了解一点真理啊。今天我不过是提了第4章是家谱了，是该隐的。第5章是瑟特的家谱，后面还有第6、 到第八章、第九章是讲做方舟、进方舟、洪水出方舟。这四章圣经，第十章又是家谱，挪亚的家谱。咋这么这么多家谱啊？又来了。第十一章又是家谱，后面。他当然是前面讲变乱口音，人分散在普天下，那后面呢他又讲散，又现在逐渐讲出那个主题呀、啊。那个最要紧的地方，因为亚伯兰是散的后代，所以他把这个散的家谱啊、族谱啊重新再讲，仔细的讲。这个第十一章讲了散的族谱了、啊、那么这个四个家谱啊在前面啊，后来就讲他拉带了亚伯兰从他的孙子罗德，从加勒底的乌尔，从米索波达米两河之间的地方就出来到了哈兰。那我今天这样讲是什么意思呢？这么多要紧的天下大事啊，还占去四个族谱啊，只用十一章圣经，十一章。从十二章开始到五十章是讲亚伯拉罕，从他的后代讲以撒、雅各，从又是三十九章，三十九章，我这个是一比三十九，你自己都看出来了，什么是轻，什么是重啊？啊，这所以我说他这个奇特的书啊。这么要紧的书，你十一章讲那么一些要紧的事，反而用三十九章来讲这一个人，就是啰啰嗦嗦讲那个人干什么？你说这做什么呢？这反而用三十九章来讲这个，这个轻重啊，很快就能够分明啊。可见神就是要我们把这个注意力、注视、注意、注视亚伯拉罕这个人，怎么开头？那个线索是怎么来，是怎么经过，神是怎么带领一个民族是怎样兴起，这是很明显一看就看到的真理了。所以啊，今天要注视这件重大的事，那这是第一点，你我能够给你判断这个轻重，你怎能不看重神要你看重的呢？你一定要留心来观察。请问亚伯兰第一件事是什么？所以有一天神对他说，不知道怎么对他说，起初圣经没有讲，你晓得神是活的，当然会讲话，对吗？有人问你神是活的吗？当然，圣经常常说神说，神说不是活的怎么会说呢？是吧？神讲，如果不是神讲他不会走，还了得吗？随便就走了。现在叫到英国你去不去？不知道去做什么，旅行啊差不多了，是吧？就几天旅行还好了，不过都要弄好旅行社啊，我再买好机票，安排好旅馆，都啰啰嗦嗦了，是吧？你说叫你去去哦，就去吧，没有这么简单了、啊，一定是神先主告诉他，他是觉得这个是千真万确的，这是真的，很真实啊，所以他好去。我觉得这个真实很要紧，我们现在都信得模模糊糊。你们知道吗？我们现在这种信仰啊，都是道理，信得模糊。那个人其所以肯从巴比伦，就是从前的巴比伦，再早的米索波大米，后来叫加勒底，那个国家的一个城叫乌尔，从那里这么离开，是因为他听见神对他说。神不能不说，因为不说他不去。神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要这个人叫做准确，叫做有把握，不是打空气，不是，很要紧。信心是我们的把握，不是一种理想啊，抱一个理想，崇高的理想。信心也不是一种猜想， 或者是希望，希望可能，不是。信心乃是一种把握，是吧？这是真实的、可靠的、绝对的、一定准确的，那么这个信心就很有力量。我也很喜欢，这么多年我就常常鼓励很多基督徒啊，在信心上要生根啊，然后才能建造，不然老是不大稳当，摇摇晃晃的，但是能够信得牢靠，真是多少年如一日，能够像我们昨天所讲的一路300年如一日，就是昨天的道路，你今天的信心有多少？我不能说没有信心，这个太过。不过主耶稣喜欢这样，不是喜欢，他曾经这样讲：小信的人啊，可见信心有大有小。那么这个小，小的像芝麻那么叶子小，或者小过那个叶子小，更小啊，很小啊，可能很小。所以啊，有没有把握？因为小啊，保罗常讲，我深信，他不是说我相信，我深信，可见有深有浅啊，对，很明显就看到了。很多人啊，不过是浅浅的，你说不信他是信的，说信也不大信。你信祷告吗？不大信。你信不信我这个话？你要信祷告，它是真实祷告，这是对神说话，是实实在在，是事。你要深信。不过这一次影响亚伯拉罕一生，很大影响。他蒙神的呼召叫他出来，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从那里出来，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神的呼召就是要我们离开原来的那个是不好的，乌尔是个拜月神的地方，拜月亮的地方，那是一个社会已经文明啊，已经我在看时间是一个文明的社会，人啊挖掘发现好几个乌尔，越底下一个文明，古老那个文明啊，因为后来重建，当然马马虎虎啦，从前那个有历史啦，所以啊那个历史很要紧的，他们发现了图书馆，我们现在一个大图书馆了，人家也有图书馆几千年了，老早那个泥板啊有次序的摆在那里，泥板从前的书啊，不过它是一块板刻字在上面的，什么整套都摆在那里，有次有序的，这真是了不得。那个城啊是一个文明的城啊，有图书馆啊、有这个祭坛，有拜假神的地方啊，这个很好的地方，不过那是一个黑暗的地方，迷信的地方。神对亚伯兰说，你离开，我要指示你到一个地方去，那么从今以后这个人往那个目标去，他就是在那个迦南的地方建立一个独一神的宗教。我现在只能先用这个字眼，因为还没有基督教，不还没有教会，当然不能用那个字眼，是吗？他要建立一个独一真神的宗教，在世界的中间，迦南地就是世界的中间了，但是在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中间最方便，在这里树立一个殿等，所以他要从那里出来，呼召你从那里出来，我呢要赐福给你。那不是说搬他出来啊，我想神也不是同我们谈条件，不过当然也不会太马虎啊，是吧？出那么大大家出来那么辛苦，马马虎虎不至于啦。他说啊，论福我要赐福给你，如果你的名字要大名，要成为大国，样样都是大，那么这个三大，这个 我那个大夫是在二十二章有个大夫论夫，我要赐大夫给你，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我称他这个是很好，大名、大富、大国，一个人什么都没有，儿子都没有啊，只是一个人，他现在这个成为大国，了，好吧，神要赐福给他。若是他不遵从神的带领吩咐，他就还在无儿，不过儿，不过如此。知识，哎，他出来了，他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他同神同行，因为他走在神所指示的道路上，神也与他同行，一生都与他同行，神真的赐福给他。我论到神的赐福，当然这不是我们第一个追求，我觉得一天到晚要福气也不好意思。那我们讲宗教啊，都是好像啊用利益啊，用利益来引诱你，这个也不大高明，对吧？啊，这是不大好啊。不过圣经是应许，若是你走神的道路，他是赐福给你，就是圣经有这样的应许，这不是你的目标，不过这是一个事实啊。那真是奇妙，亚伯拉罕有大名，没有一个名除了耶稣基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亚伯拉罕，你们信不信？ Abraham Lincoln 美国的大总统跑到美国来了啊，真了不得啊，真了不得，这个人啊有大名，他们的名字大到什么程度啊，这亚拉伯人啊大约有两亿人，亚拉伯人几乎全部百分之百是回教徒，各国人都说我们的祖先是亚伯拉罕，你的名大不大？两亿啊，两万万人啊，我们还有两万万多的基督徒，当然包括那些不正统的啊，就是我今天不算他对不对，不讲那个好不好，笼笼统统讲了算他两亿了，这么就四亿，哇，这基督徒就说啊，以信为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我也是，你们信吗？有人点头啊，真是啊，我到伦敦的时候啊，要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做礼拜，他们不给我进去。我说你为什么不给我进去啊？他说因为你是外邦人，不可以，不可以进来。我是很弄错了，我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了。圣经说啊，以信为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也是进去进去。我也进去了。所以我第一次看见会堂里面做礼拜，他们做礼拜，跟来不及，都跟不及啊，来不及啊，因为他们那些特别办法我也从来没学过，不过我还是很欢喜听他们唱诗篇啊，聚会啊很好，冒充，不是冒充，也做过亚伯拉罕子孙是吧，又是两亿，这是多啊。还有犹太人呢，那才是在罗身上是最正统的是吧，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就生十二个支派，后来就有六十万的壮丁，不算妇人小孩子，不算老人，从埃及进到迦南，那个时候就有一百多万两百万人哦，哇，现在还没有算，现在犹太人有多少啊，快要两千万，要还要加这两千万，那个名大不大？你提起来，全世界每个修罗讲起亚伯拉罕，是是是是，没有人不认得。那真是没有一个人像这个，除了耶稣基督了，没有一个人像这个。我们读新约啊，我们不说现在不读旧约，读新约，一打开亚伯拉罕的后裔，第一句就是，不过原文不是，原文啊，这个亚伯拉罕的名字的底下。在原文上呢，耶稣基督那个名字摆在最上头，后来才讲他。我们这个翻译啊，中文就是不大顺啊， 所以要从上面翻下来，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啊，要顺下来的啊。但是无论如何，我是中国人，读起来头一个字就是亚伯拉罕，嗯，对不对？论名有大名，这超乎人所能想象，而且是历代不衰，不会因为历史来改变，这个名字永远是在，只会加多不会减少，这是事实。虽然我在说这不是人所盼望说要出名，这不是这个意思，不过呢，无论如何他是有大名啊。你说大国有没有大国啊？你不要看以色列小小的，全世界都另眼相看了、啊，你晓得吗？他竟然能够在1967年6000之内打完一个战争，从来在世界上没有见过，6000把联军都打垮、嗯，所以现在很多国家都向他请教，新加坡也向他请教，还有那个国家很小啊，因为新加坡的人啊，因为一转就。转完了，很小，很小的，但是、啊、他向他请教，因为犹太国也很小。你如果真是安排得好，要游圣地啊，大概1天多了，也全部跑完了。不过是用汽车啊，用汽车。你住哪个住很久？我在那住很久，不过你住是不同。如果是你说要去走马看花，怎么看一看呢？国家很小。一个车子从南边到北边，一下就是直通，就到了。啊，之所以国家是小，就是强大的国不可忽视。啊，真是这个国家强盛啊，这是不能想象的。1948年突然间就跑出来了，啊，全世界都震惊，他做的头头是道，对不对？这犹太人真是这个国家建立啊，真是。是一个奇迹，这是个奇迹啊！那么论国，这个大国，这个还是世界的国度。你们知道世界有两个国度啊，有一些是世界的国，一个国度是属灵的国度，这是另外一个。那么在属灵的国度里面呢，这个亚伯拉罕就不同啊，我们是天国的人。你说是什么意思啊？因为我有一次从一个德国宣教师出去传道去领会的时候，各国人都问他，老先生你是哪一国？他说我是天国了。我总记得他这个天国讲的对面，因为他一讲天国同我同国啊，很可爱，我常记得他这个好像父亲一样，真是很有意思。那这个世界的国度，另外一个国度是属神的国度。这些属神的国度里面的人，都敬仰这个亚伯拉罕，建立一个大的国度，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是马太福音所讲的，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后来他就建立一个地上的国度，是从那里来。这不是单单从以撒那里来的，从雅各那里来的，以色列人，雅各叫以色列，以色列国啊，不是单单这么多，乃是那个扩大的世界性的，全世界很多到处都有基督徒都在包括在里头的，那这个真是一个大的国度啊，想到大富，怎么形容他的大富呢？一个人有2000多万人，如果你家里有10个孩子，人家说你真福气哦，人家有2000万，是吧？常常有人讲，哇，你好福气哦，当然也淘气是真的啊，你好福气哦，12个啊，很好，感谢神，很好，但是人家有2000万。别的不要讲，怎么会？我也没有见过一个民族这样膨胀，从一个人，这怎么一回事呢？那当初他从那个大河过来， 进了迦南地，刚才我读经的时候是到了迦南地那个地方，他从大河那边过来，后来就进入迦南，那些人就给他一个名称叫从河那边过来的。这个从河那边过来的原文就是希伯来，所以希伯来人的这个名字从这里来的，过河的人从那边过河，过河过河不简单啊，是成了一个希伯来民族啊，真是啊。这物质上的事都不要讲了，他的家业他的什么都不要提了，就单单这么留一留啊。这个三大大民大国大户，但是呢要过河，你老三过在河那边依然故我，还是那个老人，你要过河要渡过希伯来，要渡过。我们今天呢很多人啊都初步是有出来了，从加勒底也无而出来初步到河那里观望，这个河很宽过不去，这个水太深，牲口这么多很难啊，这个是很不容易，很多左拦右拦了，不如在这边搭帐篷算了啊，我也不过去了这个很多人没有渡过，仍然停留在那一边，很多单留的基督徒没有进步没有长进，老是一样，多少年没有改变，这是很普遍现象啊。我们不能说往前走一步得神的赐福，往前走一步走主的道路，往前走一步这是照着主的心意，照着他的意思往前走，神要用我们，要用我们好像亚伯拉罕是万民的父，是别人的父。很多人因为他到了这里建立这个国度，很多全世界的人看见大光啊，真神的宗教，独一神的宗教在那个世界的中心建立起来。所以啊，外邦人都加入犹太教。你们从前啊，主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啊，你们记得《使徒行传》啊，第七章啊，第八章啊，第八章讲了有个太监从非洲来啊，到耶路撒冷做礼拜，记得吧？啊，那时候啊，黑的、白的，各种各样的都往耶路撒冷跑啊，那里好像变成了个中心呐、啊，人就在那个时候很要紧呐、啊。从非洲，从俄塞比亚的地方跑到耶路撒冷来做礼拜，那一次他碰到了腓力，他做了基督徒，他就把这个福音带到俄塞比亚，感谢神啊！是亚伯兰当日建立这个在世界的中心，所以才有后来这个非洲福音达到非洲的地方。这是如果从每一个角度来讲，这个范围就越来越宽了。我们真是一生要听从神的呼召，要听从神的带领，照着神的心意，我们肯撇下，肯放下，肯丢弃，我们坚定不移的走在主的道路上。在这里有两个意思，讲到蒙召这个意思啊，就是亚伯拉罕蒙召，这是一个原则，可以应用在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基督徒，就是我们从世界里面被招出来，归在主的名下，神呼召我们说出来，从世界里面出来，你要分别出来，你不要从罪里面出来，那我们出来了，我们归向主，我们成了基督徒。这样成了基督徒之后，我们就一生蒙福，奇妙。我都感谢神，扫墓师的我讲起，他没有基督教的背景，他是外邦人，他后来信主了。我也是啊，我们这些都是不配蒙恩的人，完全没有教会家庭背景的就信主了。我也信了50几年了，你说好不好啊？很好啊， 这50多年来，大悲咒，大悲咒。所以我劝你，如果你还年轻啊，你在年轻的时候归主，你这一生让神来引领你、带领你，让神赐福给你，这个一生完全不一样。那你这一生不但是说因为你归主啊，减少许多犯罪的记录，你晓得吧？我们一归主之后，我们很多东西都放弃了，我们这一生是清白很多，不是说自己清白啊，就天然的都比较来说了，很多东西我们就不做，我们也不去，我们就又是属主的人了、啊。所以如果是从年轻归主啊，酒都少喝很多，或者是不喝。我从信主到今天没有喝过，从前喝了，我还不醉，还是顶妙的。人家说我酒仙，我很开心，其实是酒鬼。当我信主之后，哇，一点都不单纯，也没有人限定我的，不过我自己知道不可以，我自己晓得不好，所以我就放弃。就感谢神，我这一生啊，血里面的酒精都少很多，我感谢神，头脑清清楚楚，感谢神了、啊。兄弟，今年啊，中国岁70岁，都还记得事情。我有个朋友喝酒太多，酒精到血里面去，糊糊涂涂，他自己叹息，我归主的太迟，有道理。我不是说啊，有道理，太迟，因为已经进去了，太多了，已经进去了。医生甚至对他说：“你多少喝一点，因为你不喝已经不行了。了”是真的，不喝不行了，已经不行了，因为他不能平衡了，已经不行了，很可怜了。一直到离开世界，很可怜。你年轻贵族，你在世界上犯罪的记录就减少，你看好不好？这是感谢神啊！你的一生一个清白很多。就当然这一点啊，对你好，你对你的孩子好，对你的家庭好，对一切都好，就甚至你去做事在办公室里头都好，样样都好，你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感谢神啊！我们要从年轻的时候就做主的道路，做基督徒，从世界里面出来，说主啊，我来了。主辅导我们，要我们得救，主给我们福音，要我们明白这个世界是危险，世界有罪恶，我们现在罪里头就别亡，就沉沦。但是我们现在主啊，我来了，昨天我所讲的就回转悔改，回转过来重新开始做基督徒，真是要对你有多少大要受益，不但你受益，你说好不好？感谢神，我很满足，很满足。50多年来，主是我的主，我大悲咒，这是感谢神。另一个呼召是做传道，因为保罗说逢召就使徒，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从世人中拣选人出来，呼召人出来做基督徒，从基督徒里面就呼召人出来做使徒，这是另外一个招，这个招比较难一点，但是不是不可能，比较难一点，但是有很多人也不难哦，难是你就在难的时候就难。你这个不容易，就已经定规是不容易了，你这个定规好已经不容易了，你已经明白不会了。但是呢，如果是照主的意思，主召我，蕊色的感动我说你出来，你应该侍奉神，你应该把一切都放下，你出来为主做工，你能够使许多别的人得到福气，神要用你，人家一生要用你是多少的人这种福气，你说啊，主啊，我是不配， 我肯，应该是我兄弟很不配，是不是？我很小儿都聋，你总不能做个儿聋的传道，对吧？我很小儿子完全聋，这是可怜啊。我很小的时候没有自信，都没有人能够接受这个。我背书背得很熟，转一个身通通忘记，所以永远不能解决问题啊，永远在课室里永远不能解决问题，虽然用功都没有用啊，这是不得了了。那这个人啊，身体又不好，后来呢，说到这里那脸呢怕羞，这都是传道不能怕羞的，现在说传道脸呢要像轮胎那么厚。